弟兄姐妹平安。上个主日陈瑞弟兄在这儿分享了马太福音第五章43节到48节。那段话是这样说的，这是主讲的话啊，登山宝训上主所讲的话。主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然后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在日头招好人，也招歹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收税的，不也是这样吗？有没有担起你弟兄的安边，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、非犹太人、不信基督的人啊，不信神的人，就是外邦人，不也是这样吗？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基督讲的话很简洁、很明了，也很深刻，而且带着极大的权柄。如果你通晓世界各种宗教的经典，你比较一下你就知道，没有一个人讲道，没有一个人讲话像基督所讲那么简洁、那么明了、那么深刻，而且带着极大的权柄。那基督是在讲什么呢？基督是说，大概这个世界当中只有这么几种人。第一种人呢，就是普罗大众、老百姓，无论是当官的、当总统的，还是乞丐，所有老百姓，他属于第一种范畴。这种生活当中，可能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，品味不一样，追求不一样，但是有个共同点。这共同点是什么呢？他们生活当中有邻舍，也有仇敌。我们回想一下，我们在没有认识基督之前，我们的生活形态是不是这样？我们有仇敌，也有邻舍。所谓的邻舍，我可以谈得来的，我愿意帮助的，他愿意帮助我的，我愿意亲近的，他愿意亲近我的，这叫邻舍。邻舍不一定是说你家房子的隔壁就叫邻舍啊，我们中国人地理意义上的邻舍啊，说竹林邻舍，我们这么说的哈。实际上邻舍就是说你所接触到的人。那生活中一部分人是邻舍，一部分人是仇敌啊，我们生活中常常是这么一个形态，是不是？那么我们不单单有生活中有个事实，有邻舍，有仇敌，我们还有一种态度。我们自小生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了，对待别人要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，是不是？对待邻舍、对待朋友、对待同志像什么？像春天一样的温暖。我们自小就被这样教导，被这样关注，我们都明白哈。所以基督说哈，你们知道啊，当爱你的邻舍，要恨你的仇敌，人人都懂这个道理。普罗大众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，他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，他的生活逻辑就是这样，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，要爱憎分明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没有信耶稣基督之前，我们基本上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。我们很聪明，我们认为这就是人生该有的态度，敢恨敢爱啊，我们都是这么说的，是不是这样？但这种人往往忘掉一个问题啊，你生活中别人一多，你的快乐就越少；你生活中的敌人一多，你生活的空间就一狭窄。你相信吗？这个敌人可能就是你的老板，可能就是你的配偶，可能就是你的父母，可能就是你的儿女，可能就是你的竞争对手，是不是？他就是你的敌人。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堵得慌，当你生活中敌人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你的心中常常要猜疑、要防备、要防范，是不是这样？你的生活的空间越来越窄，你看到这个大中华，我的仇敌在那里买菜，我就不想进去了，是不是这样？看到我家中有仇敌，我下班就晚一点了，是不是这样？ 所以你生活中有仇敌对你不是一个祝福，你生活中有仇敌不是你很聪明，而你的生活不快乐。你仇敌一多你快乐也少，你仇敌一多你生活的空间就狭窄。而且还有个问题你不要忘了，我们最大的仇敌不是他，不是他，根本不是他，最大仇敌是谁啊？是你自己。我们常常觉得仇敌是他，其实在生活的每一天我们在制造我们许多的仇敌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是化解仇敌而制造许多的仇敌，最后你的生活的路子越来越窄，你的生命越来越窄，你的快乐越来越窄。所以主耶稣说啊，过去你们的想法就是这个样子哈，普罗大众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，要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然后耶稣讲第二种生活形态是什么？这是我告诉你们。然后怎么说？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。那第一种生活形态是普罗大众的生活形态，你没有信耶稣之前你基本上是在这种生活形态当中，是不是？而且我们常常给自己提供很多的理由，说爱憎分明，仇敌要打倒他啊。但基督说当你跟从基督以后，你发现你的生活发生一个改变，你没有了仇敌，只有邻舍。我问一下自己啊，弟兄姐妹，问一下自己，你的仇敌多还是邻舍多？如果你现在仇敌还很多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应该明白吗？你要活在普罗大众这个范畴里头啊。基督说你跟从我的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生活中不应该有仇敌，应该有邻舍，明白这个道理吗？这是对我们一个极大的祝福啊。如果你生活中没有仇敌，你多么快乐啊。你的配偶不再是你的仇敌，你的孩子不再是你的仇敌，你同事不再是你的仇敌，你邻居不再是你的仇敌，你的生活会怎么样？那是喜洋洋啊，是不是？那这是喜洋洋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基督告诉我们的。他说你怎么办啊？那基督不但告诉你，你的生活形态只有邻舍，不应该有仇敌。如果你跟随耶稣基督有十年、八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的话，你应该回想一下，你现在有没有仇敌？如果有仇敌，应该跟他和好；如果没有仇敌，恭贺你了，感谢主啊！你应该是进入第二层的圣徒的生活啊，仇敌很少，几乎没有了，慢慢消失了。我的邻居越来越多，邻舍的人就是我愿意帮助的人，我愿意看顾的人，我愿意交往的人，那这叫邻舍。而基督告诉我们，说那你说我有仇敌，我怎么办呢？他逼迫我怎么办呢？他骂我怎么办呢？他对我很命令怎么办呢？基督讲了一句话，基督说啊。刚才是一样怎么说的，他说啊，要爱你的仇敌，下面给你一个方法，什么方法呢？为了逼迫你的干什么？祷告。如果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你不快乐，是因为你有仇敌，你想想看了，可能生活中有个仇敌在那儿，你为你的仇敌先祷告。你祷告不是遮住他今天早晨出门好晚上回不来，不是这个意思哈。为他祷告也不是说他投资啊让他崩盘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为他祷告是什么？主啊，你怜悯我，因为我是你的孩子。天父的心肠有多大？主啊，因为我有这样的能力来掌管阳光，给他一片阳光。主啊，因为我能掌管这个大海，主啊，让我给他一瓢海水。这就是天父的心肠，天父的性情。你信靠耶稣基督，你应该有天父的心情。天父的心情不是咒诅你，不是给你生活带来重担，是释放你，给你带来喜乐。很多人信耶稣带来很多的麻烦，你忘记了，你错了。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，有耶稣基督的生命，有耶稣基督的性情。耶稣是没有仇敌的，上帝是没有仇敌的，上帝只有罪人，知道吗？人在上帝面前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上帝的仇敌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上帝的仇敌，但是每一个上帝都是罪人。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慢慢生命成长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这都是我们弟兄，都是我们的姐妹，我们没有仇敌。耶稣基督是讲我们世上生活当中扯不上政治的问题啊，国家的问题，另外一个问题啊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天父的心情啊，性情，天父的品质，天父的生命，也发现你的度量越来越大，内在的空间越来越广，大中华也可以进去了，没有问题啊。 你的家也早早愿意可以进门进家门了，是不是？生意室里头没有仇敌了，也很容易的进入这个生意室了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这是圣徒的一种生活形态。所以基督告诉我们说了哈，我告诉你们，要为你们的仇敌祷告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，祷告很重要。父啊，拓宽我的境界，拓宽我的度量。你不祷告，你的度量永远那么狭窄，因为生活中每天这个世界制造很多的仇敌在围绕你，在攻击你，你知道吗？撒旦制造很多的仇敌在攻击你，在围绕你，但是你在基督的面前，你明白我没有仇敌，因为耶稣基督在我的里头，耶稣基督爱这些仇敌。那这是一种极大的度量，一种极高品质极高的生命。那第三种生活形态是什么？那是 perfect 完美的一种生活，那就是天父的那种生活。将来有一天我们要永远在神的面前过那种生活，这是我们所向往的。所以上个礼拜啊，陈大哥啊，陈瑞弟兄跟我分享这样一个真理，很美的真理，巴不得主把这样的话也放在我们的里头啊。我们现在就是在第二个生活形态啊，我们都是过一种圣徒的生活啊。希望你的仇敌越来越少，邻居越来越多啊，邻居越来越多啊！不要说我周围的人都不是我的邻居，都是我的仇敌，这样的生活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，只是咒诅，不是祝福。神的话语千真万确，安定在天，永不动摇。如果你把神的话放在生命当中的每一天，你注意一下，你会发现有这样的问题，是不是这样？如果你邻居很多，是不是蒙福？你仇敌很多，你蒙福吗？不蒙福啊！求主怜悯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你创造我们就是要爱我们。主，你让我们有你一样的性情，有你一样的度量，有你一样的生命，有你一样的品质，也有基督那样的喜乐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今天恳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把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这儿的每一个弟兄和姐妹，让我们真认识你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要回到那个以弗所书哈，以弗所书的第一章，大家翻到以弗所书好吗？以弗所书的第一章。从第十五节哈，今天只讲十五节跟这个十七节，因为这个是一段祷文，这个祷文非常的深刻啊，结尾深刻，整个以弗所书结尾深刻，这个祷文也非常的深刻啊。十五节到十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因此，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，亲爱众圣徒，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，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。荣耀的父将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好，谢谢，到此为止哈。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哈，我曾经问过弟兄姐妹，做基督徒有没有标准？你身上是没有标准的，你知道你的长相跟别人差不多啊，我们都有五官，身材差不多，做基督徒有没有标准呢？那照保罗告诉我们，做基督徒是有标准的，大家还记得吗？第一个标准是什么？信从主耶稣。第二个呢？亲爱众圣徒啊。所以我们这些敬拜神的人，我们都要明白啊，我们信从主耶稣，信心太重要了。信心就是抓住基督，紧紧的抓住基督。信从主耶稣，有高山的时候我跟从他，有低谷的时候我跟从他，有死荫幽谷的时候我也跟从他，在看不见前面路的时候我也跟从他，这叫信心。因为什么东西都在你的手掌管当中，什么东西都看得很清楚，弟兄姐妹，你的信心就不需要了。就是在看起来是没有指望的时候，你仍然能抓住它，这叫信心。好像有个大山摆在你的前头，好像路过去的时候，但你仍然抓住它，这叫信心。如果你读圣经，圣经有句话说，上帝怎么说？上帝有一种很形象的语言告诉我们说，说我把你们如鹰啊、如 把你们背在我的翅膀上，如鹰配在我的翅膀上。这是在出埃及记上面讲的，我把你们如同如鹰一般把你们背在我的肩头上，大山绑在你的前头，好像越不过去了，前面路看不到了，这个时候我还信耶稣吗？那神说，你跟从我，我如鹰一样把你们背在我的翅膀上，越过这个高山。所以有高山是操练你的信心，有低谷，上帝的杖、上帝的杆在引导你，需要你的信心。在旷野，上帝有许许多多的神迹，有许许多多的供应在引导你。所以信从主耶稣是我们一生的功课，没有一个人说我信从主耶稣这功课学完了。我巴不得我们这样每个弟兄姐妹就明白，你是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你要明白你是信从主耶稣。第二个特点是什么？是亲爱众圣徒。如果这句话改成一个亲爱一圣徒一个啊，那就简单了，是不是？他难不难的亲爱众圣徒？亲爱一个圣徒很简单，我们中间随便找一个圣徒你都很喜欢，是不是？他跟我的脾气很相投，灵里想相仿，谈得很来啊，很谈得来，他的性情呢非常的这个随和，很随和，我很喜欢他，他喜欢我啊。亲爱一圣徒很容易，但亲爱众圣徒，弟兄姐妹就是不容易了啊。那考量你基督徒的品格了，众圣徒现在有什么人？有刁蛮的，有不讲理的，有假树林的，有生病的，有没有受过教育的，有占小便宜的。那亲爱众圣徒，弟兄姐妹，这所有的人都要去爱他，因为你有天父的心肠，有天父的心情，这些弟兄姐妹还不是你的仇敌，对不对？何况没有仇敌呢？那现在是你的弟兄是姐妹，所以亲爱众圣徒，在教会当中不能分彼此，不能分门别类啊。我觉得艾梅西讲话有逻辑的啊，我觉得艾梅西啊谈吐很得体的，我就是爱那些他知恩回报的啊，我就爱那些人啊。啊，弟兄姐妹，圣经上没有这样教导我们，叫我们亲爱众圣徒。那我这个前面我就讲过这样的道了，今天我讲的不是这个，我讲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一个教会啊，如果我们这个教会啊，弟兄姐妹都是信从主耶稣，亲爱众圣徒，你说这个教会美不美？美不美？美啊。我们请问有没有再去追求了？不要了。哎，已经是信从主耶稣，亲爱众圣徒，这个教会真是喜气洋洋的哈，是不是像个大家庭一样，和和美美，和和睦睦，就像个大家庭一样，我到此为止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除了感谢就没有祈求了。但是保罗在这有个祈求，他为这个教会中有信从主耶稣、亲爱众圣徒的弟兄姐妹，他感谢主，主要是你的恩典在我们中间。如果上帝不在我们中间，亲爱弟兄姐妹，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信从主耶稣的。你们信从马主，信从菩萨，也不会信从主耶稣。如果不是主耶稣就开了你的心门，上帝在你生命中工作，你不可能亲爱众圣徒的。神在我们中间，我们感谢主哈。但是保罗在这儿讲了一个问题，很有意思啊。我们追求是不是到此为止了呢？不是的，我们为这些感谢主，神啊，谢谢你救了我们中间许多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有爱心有信心，这是我们说的感谢的。那后来就没有祈求了。保罗下面是个祈求，求什么？我请弟兄姐妹注意一下，祈求什么？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哦，弟兄姐妹啊，一个教会当中只有信心没有爱心的教会是死气沉沉的教会，一个教会只有爱心没有信心的教会，这个教会是乱爱，时间不会太长的。但是有了信心有了爱心的教会，它也可能变得死气沉沉的，不再有活力的。为什么？就下面保罗所讲的哦，一个主教会的弟兄姐妹已经信从主耶稣了，已经亲爱众圣徒了，够了吗？保罗说不够，亲爱弟兄姐妹，你们爱得好，亲爱弟兄姐妹很好，我为你们感谢主。但是下面还要继续，下面是什么？ 你们要真认识他，要求上帝给你们智慧的灵、启示的灵，让你们真认识他。那有人说这话不是矛盾吗？如果我不认识神，我能信耶稣吗？如果我不认识神，我能亲爱众圣徒吗？是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过去不认识神，我们后来认识了神，我们信从了主耶稣，但是那是个信，那个认识神是刚刚开始，在那一点点的这个认识上开始有爱长出来，爱是心里面长出来的啊。我上次说了，信是根，爱是果，信是连接到基督的生命当中，基督的身上。那说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开始慢慢认识神了，说我们信从主耶稣，但是保罗说不够，为什么你的生活这样子是死气沉沉的，好像你跟从耶稣十年了，你的生命也没有什么改变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缺少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那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。你认识神，但是你还没有更深的认识神。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是圣灵在我们里头感动我们，让我们认识了基督，让我们有信心。是圣灵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重生，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头了，但照保罗说还不够啊，要求上帝给你智慧和启示的灵，让你真认识他。什么叫智慧和启示的灵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是说圣灵之外又加上两个灵，一个灵叫智慧的灵，一个叫启示的灵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啊。我下面会讲，但是上帝要给你智慧和启示的灵，目的是什么？不是要炫耀，弟兄姐妹，我比你属灵，我比你更有属灵的 power。 那这样的一个祷告是蒙咒诅的祷告，因为你祈求上帝的能力是要彰显你自己，但是上帝给你智慧和启示的灵，目的是什么？让你真认识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救我们就让我们要认识他，真认识他，不是说我尝了一点点然后就停止了，那是粗浅的认识。让我们真认识他。我们认识有这几步啊，不要忘记了。第一步，我们认识有一位神。我们在座弟兄姐妹，在这儿做礼拜的敬拜神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基本上是达到第一步了啊。我们认识有一位神。我们这边有莫道的朋友，我巴不得你明白哈，有一位神。认识有一位神并不难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全世界无神论者是很少数人，根据大英百科全书他的调查研究，全世界的无神论者大概也不过是 10% 左右，我想大部分是在中国了。美国的无神论者是多少呢？他调查了一下，大概是 0.7% 左右啊， 0.7 啊。你说我很勇敢的成为我一个无神论者，成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，你要有极大的信心了，你比基督徒的信心更大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敢相信一个没有神，你找遍了宇宙所有的角落，生命的每一个角落，生命的每一个维度，你都找遍了，然后得出一个结论说没有神。说真正相信有神不难的，第一个我们相信有一位神啊，有一位神。你思想你自己，在思想这个宇宙的奇妙，你知道有一位神。我们中间很多人，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常常是讲一句话，举头三侧有神明，我们相信有鬼有神的，我们相信，所以相信一位神不难的，这是吗？对不对？不难的，对不对？不大难吧？如果你觉得很难，我掌握到以后下来找我谈好吗？你觉得我还不大知道有没有一位神，那你跟我谈一谈好吗？我们在一起再谈一谈，或者到福音班去了解一下有没有神。那这是第一个层次，是要有一位神。那第二个层次是告诉你这个神是个怎么样的神。我问过很多人呢，他说我也信神啊，我说你也信神啊，神是什么样子呢？神有什么样的性情呢？神有什么样的计划呢？神有什么样的品格呢？神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神跟人类的罪恶有什么关系呢？他就不知道了。所以很多人心目中的神的观念是空空的，我信神嘛，我放在心中，你那个神是空的 empty， 你什么内容都没有。我相信有一位神，神是什么？你一点不知道，道听途说。 好多弟兄姐妹你知道吗，无神论者，很多无神论者是道听途说的无神论者，他从来没有真正的研究过没有神，目前研究过了就没有神。那真的我佩服他，很多道听途说的无神论者，还有好多道听途说的有神论者啊，我知道有一位神吗，大概有一位神，我相信应该有一位神，宇宙这么复杂应该有一位神，那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不知道。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，第一个层次我们知道有一位神，第二层次知道神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位神，这个神是在耶稣基督里显明出来。你为什么要信耶稣？你不信耶稣你根本不知道神是个什么样的神。从来没有人把神看见过，神只有在复活的独生子让他显明出来。你信耶稣就是要认识真神，没有耶稣你没有认识真神的途径。当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，他直进圣殿啊，举起愤怒的鞭子，那告诉你上帝是一位圣洁公义的上帝。耶稣平静愤怒的时候，那告诉你上帝是一个掌管大自然一切被造物的上帝，是全能的上帝。耶稣的医治的结论是告诉你只有上帝能给你完美，给你健康，给你美丽，给你活到永永远远的生命。耶稣就是上帝，上帝告诉你上帝爱你爱到一个程度他可以为你死。耶稣死里复活告诉你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，宇宙当中没有一种力量可以捆绑上帝的作为。所以你不认识耶稣基督，那个神是空的，什么力量也没有。所以包括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包括我们慕道的朋友啊，如果你说我相信神了我不相信耶稣，你问你一个问题，你那个神是什么？是不是空洞的？好了，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报了这两步都有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相信有神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神在耶稣基督里启示他自己，就这个意思。没有耶稣你根本不知道神的性格，神的性情，神的作为，神的计划，你一无所知。但是耶稣基督来了，我们就认识了神，因为有道路到神那儿去，他把上帝显给你看，你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。这是基督讲，我今天一开始讲到的时候我就讲了，没有一个人讲话像基督怎么讲，简洁明了深刻带着极大的权柄，没有一个人像他这么讲。所以基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，就是告诉你你不认识耶稣基督，你不认识真神。第三点，第三，好了，我也认识神了啊，我知道有位神了，我也知道耶稣基督把真神显明出来，那这个上帝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上帝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啊？跟我每天的挣扎有什么关系啊？跟我每天工作压力有什么关系啊？跟我的婚姻有什么关系啊？跟我个人命运有什么关系啊？所以保罗在这儿告诉我们弟兄姐妹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求上帝给你智慧和启示的灵，让你更真的认识他，真知道他。这个真知道他可以翻译成更好的认识他，更深的认识他。没有智慧和启示的灵，我们的认识相当肤浅的，相当肤浅的。那什么是智慧和启示的灵呢？在座的弟兄姐妹啊，你们都有圣灵在你们的里头了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圣灵已经在你的里头，你信了耶稣基督，你的里头比非基督徒多一样东西，那是超自然的生命在你的里头，圣灵在你的里头。他说圣灵在我的里头，我还求上帝给我智慧和启示的灵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是在圣灵之外再给你另外两个灵，一个叫智慧的灵，一个叫启示的灵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老师讲什么？这求上帝的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加倍再加倍，加深再加深，这是讲圣灵的功用，圣灵的能力，圣灵的全能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。圣灵有很多很多的恩赐，圣灵有很多很多的全能，圣灵有很多很多的功用。那这一功用就是智慧和启示。如果没有圣灵给我们的智慧和启示，弟兄姐妹，你很难真正的认识神。什么是真正的认识神呢？我举个例子啊，如果我问一个中间的一个姐妹， 我说你的先生呢哈，真的是谈吐得体哈，并且非常的有礼貌，很有涵养。我看他脾气真的很好。姐妹会说，他会说什么？他会说什么？他会说什么？你不知道啊，就是在众人面前那个样子，人家可是这个样子啊。怎么样？我只看外表，是不是？他呢，真知道他，是不是？他不但知道他的生命，他知道他的心理，他知道他里面的阴暗，是不是？他知道他的渴望，知道他的幻想，知道他晚上睡不着觉，为什么？是不是？这叫真知道。真知道啊，跟假知道是两回事了。我只是看他的外表啊，谈吐不凡，啊，气质不凡，啊，对人有礼貌。我只是看他一点点呢，啊，但是他的太太呢，跟他之间有个生命的连结，天天在一起。他知道他的生理，知道他的心理，也知道他的灵理，什么都知道，那是叫真知道，弟兄姐妹们。我讲真知道也是相对的真知道啊，因为对方也是一个谜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这个样，弟兄姐妹，真知道神，都说啊，我知道有一位神，我知道有个耶稣，这都是粗浅的知道，真正的知道是越来越深刻的知道。这个神，我信任他；这个神，我试过他；这个神的生命的围栏之中，他引导过我。你知道他的现实，知道他的性情，知道他的品格，知道他的。对我们的这个期望，那要真知道，就像你知道你自己的配偶一样，知道你自己的亲人一样，这个真知道是这个意思。人要认识神到了这个程度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人是做不到的，人没有能力来这样认识神。你知道在古希腊的时候有一个哲学家亚里士多德，他研究很多很多的学科哈，古代的人可能掌握的资料比较少，什么都研究，百科全书式的人物。他研究这个宇宙，他得出一个结论，一定有神的，一定有神的。他说这个物体的运动是谁在推动它的运动呢？这个东西推动它，造成一个果，前面有个因，那第一个因是什么呢？因为有个无因之因，所以他称他为什么？不可推动的推动者，因是上帝。人靠你的智慧聪明，最多能达到亚里士多德这个境界啊，我相信有一位神，但这个神跟你的生命怎么联系啊？就像我认识你的先生一样，我只看他的外表，大概知道这个样子，我怎么知道他内在的许多东西呢？我一无所知。那圣灵来到我们中间，在我们里头工作，让你真正的认识这位神。什么是智慧和启示的灵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智慧的灵是告诉你，上帝的灵在你里头工作的时候，在你里头来教导你，他给你 insight， 让你明白许许多多关于上帝的事情，让你明白许多事物的本质，要明白这个道理。保罗在祷告的时候，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讲了一件事情，他说大家跟我翻一下了好不好，在腓立比书第三章，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。第八节啊，第三章第八节，腓立比书翻到了，我们快读来。不单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我也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唯要得着基督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一般的人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，我们是识货的人，是不是？在你的门口，在你的面前放一堆粪土，再放一堆宝贝，只要我们大脑不进水，我们都明白的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个粪堆就是粪堆，粪土就是粪土，至宝就是至宝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在我们没有真正被圣灵工作之前，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在属灵的事物当中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分不清楚什么是至宝，什么是粪土。 仍然把粪土当成至宝。那保罗在没有认识基督之前，他一直追求的是粪土，我的种族，我的学位，我的知识，我的社会地位等等，这些东西在世界都是有用的，弟兄们都是有用的。当保罗被圣灵感动的时候，智慧的灵和启示灵进他生命工作的时候，他马上看到了事物的本质。世界上所有事物的本质是什么？我下一个下次讲到我再讲这个。如果圣灵在你的工作，智慧的灵进到你的生命当中，你开始看到事物的本相，明白事物的本相。世上所有这些东西它的本质是什么？是虚空。我不是今天没有用处，它有用处的，但它的本质是虚空。我看到它是虚空，所以我在寻求至宝。没有圣灵在人里头主宰的光照，没有人真认识神，没有人真把粪土当粪土，至宝当至宝。所以当圣灵在人里头工作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开始看到了事物的本质，你开始明白上帝许多的作为，上帝许多的生命，在生命当中许多的作为。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哈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我们要明白哈，智慧人不懂得属灵的事情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我们受的各种教育，我们只能明白这个宇宙中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。你受的教育是研究这个物质的世界，但圣灵来进到你的里头，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是帮助你认识那个至高者，创造万有的大主宰，让我们认识他。他把智慧赐给你，让你看到神，明白神，不但明白神，也明白宇宙万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。那启示的灵是什么？启示本来的意思就是说，是挪开，是打开，是把遮蔽的东西给挪走，那叫启示。但圣灵在你的心中的时候，你越来越知道上帝的奥秘。我们现在很多人所追求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好处。我们需要寻求上帝给我们的好处，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对上帝的本体的奥秘，我们没有兴趣。如果我在讲台上常常讲有关教义方面的真理，我想大家兴趣就不大了。一讲到生活，大家马上就开始就激动了。就说明一个问题啊，当你的里头有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在你里头工作的时候，对上帝本体的奥秘，对上帝自身的真理，你越来越有兴趣。因为你的胃口被打开，你的眼睛被打开，你属灵的触觉被打开，那个时候你开始明白，哦，神是如此的伟大，我不只是寻求一点点上帝给我的好处而已，这个好处将来都是要没有的，真的没有的。所以我今天只是讲个开头哈，我下一次我要跟弟兄姐妹讲，圣灵智慧的灵启示了进来以后，让你的眼睛得打开，让你知道什么是盼望，什么是基业，什么是全能。我们不在公寓中半死不活的用基督徒的生活，因为生活应该是充满着活力，充满着喜乐，充满着能力啊！这是圣灵在我们的里头。但是我们今天一个重要的一个教导，你的心中要常常有个渴慕，有个祈求。主啊，现在我已经信从主耶稣了，我现在也是亲爱众圣徒了，我还有什么追求吗？保罗说你有的，你要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，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你，让你真认识他，让我们心中有一个真认识神的这种渴望，然后求主，主啊，你把你的智慧的灵赏赐给我，把你启示的灵赏赐给我，让我真认识你。我做传道人，如果没有上帝给我的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，我没有办法传道的，我没有办法进入神的话语里头。圣经是神的话，弟兄姐妹，是圣经感动人写下来的，它是圣灵工作的一个结果。但是你怎么样进入真理当中呢？ 那圣灵在你的里头来教导你，上帝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在你的里头来教导你，让你明白神的话。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有这样的见证，有的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，打个比方说你读这个腓立比书，可能读过几十遍，有些上百遍了，突然有一天你读的时候，好像那几个字跳出来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是上帝智慧的灵、启示的灵在你的里头来运行的，在你的里头来教导你了。圣灵在你的里头来教导你，为什么？他知道你的挣扎，他知道你的处境，知道你过去所有的历史，所以他把这个话语变成活着来浇灌你。所以你不祷告，你不寻求他的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仅仅过在一种活在一种开端的一种光景里头。所以保罗这样的祷告是非常深刻的祷告，希望圣徒们在这个至圣的真理上更深的追求下去。那追求真理认识神带来什么好处，我讲几句啊。保罗讲过几句话在圣经里面讲，他说啊，认识啊，这是约翰说的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你认识你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你认识神，这就是永生。你不永生的人，你说不认识神，你那个永生是什么？我们得永生就是得神，弟兄姐妹。那保罗不能让这样的话，保罗还说，我几节经文啊，都给大家听一下。那保罗说，何西雅书哈，第一章第三节，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极力追求认识他。他出现去如晨光，他便领导我们想干预，想滋润田地的干预。有的时候我们心中很枯干呢，我们的苦楚、委屈、伤害好像无处去发泄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医治我们，我们里面像个干裂的土地一样。圣经上说，你要务要寻求神，当你寻求主啊，把智慧的灵和赏赐的灵在我的里头，好像我真认识你的时候，他说神就是什么，神就像早晨的晨光一样，一定会出现在你的面前，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，像春雨一样浇灌你的里头。所以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，你寻求上帝的人，你的心灵里头活得很滋润的，因为你知道神在浇灌我的心啊。还有一句话圣经上说，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多多的加给你们，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二节。很多弟兄姐妹说，主啊，我到教会来就是求平安求恩惠，但是彼得说，愿恩惠和平安多多加给那些多认识神的人。你多认识神，多亲近他，你就多有平安。平安是认识神带来的一个结果。我们很多人活在那种幻想当中，你作为医生经过几年的这个医学院训练以后，你说我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触摸这个书本，我已经毕业了，我已经当医生了，到此为止。那这样的医生大概是没有什么前途的，是不是？真正的好医生，他每天积累各种案例，提高自己的医药技巧、医治技巧，不断的晋升。一个圣徒在神的面前，如果你不断的没有不断的追求，你很快你的生命就慢慢萎缩了。你感受不到天上来的平安，天上来的祝福，你感受不到上帝的恩典像春雨一样浇灌在你的里头。为什么要多多认识神？都是一个条件的，那叫智慧和启示的灵。那保罗还有一句话哈，保罗说，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并借助我们在各处彰显那因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香气。你真的是认识神，你的身上就有很多的香气了，你在家里面就不大会再刺人，你和周围人相处的时候你也不大会再刺人，你身上不大会长脚长刺，因为你身上有基督的香气在你的身上。所以关键是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。我最后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哈，当我们真认识神的时候， 带来很多很多的祝福，但是不是因为我们为了这个祝福来寻求认识神，而寻求神自然会带来很多的祝福。最后一点时间，我劝我们在座的每个做父亲的、做母亲的，你真的要在主的面前极力的寻求神，在神的话语上要下点功夫。你不寻求，你永远不认识神，因为我们是堕落的人，亚当的后代没有一个真认识神。你要祷告，你要寻求，你要研究，慢慢的寻求神，多认识神。你不但你自己认识了神，你的儿女也是个极大的祝福。这个星期五，科罗拉多州发生那种凶杀案，大家都知道，那个人杀死了，在晚上看电影的时候哈，杀死了12个人，伤了59个，是不是？好像是59个吗？我记不得了。你说这就是没有教养的人，都是无事可干的人，受过没有目的的人干的。可这个凶手是谁啊？科罗拉多州的大学的丹佛分校的博士研究生，是不是很快就拿到博士学位？他是一个神经学的啊博士生，是不是？可能发了神经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哈，这番战悲剧之后啊，引起很多人的反思，也引起我们在这做父亲、做母亲的反思。就像我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，他可以自己保护自己，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如果这个孩子他真的是正视神、认识神、敬畏神，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，他会做这样的事情吗？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哈，我们不寻求神，让你的孩子有问题的时候说要祷告、要读经、就要问，他不买你的账。所以巴不得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，我们一起来寻求真认识神，也让我们的儿女看到我们的敬畏神，一起来寻求敬畏神。敬畏神、认识神是个祝福的开始，因为神的心是让我们认识他，神的心是让他来祝福我们。所以巴不得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认识他。我们下一次我们会继续讲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，怎么开我们的眼睛，怎么让我们有智慧和启示的灵在我们的里头。但是今天我请弟兄姐妹只明白一件事情，你信从了主耶稣，你亲爱的众圣徒，不是 mission accomplished， 不是这样，你要更多的寻求认识神。你更多的认识神，你的信心就更稳固，你的爱心就更加添。一个教会没有信心、没有爱心，也不寻求神，教会就变成了一个俱乐部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让一起来寻求神，让这个教会来荣耀我们的神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哦，主，你谢谢你在我们中间，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，来教导我们，让我们真认识你。我们不认识你，是吧？教会就不像教会。我们不认识你，圣徒就不像圣徒。我们不认识你，我们团契就不像团契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的工作，主啊，把智慧的灵跟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真认识你，真明白你的心意，在生命当中真正的经历你，好像我们和你之间有个亲密的关系，好像你的全能、你的生命、你的品行、你的性情在我们生命中日夜的彰显出来，让我们生活的充满你给我们的平安和荣耀，让我们一生成为你的见证。主，祝福你的子民，让你的子民来荣耀你。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